通识看天下的中国文化专辑第三辑又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今次咧我哋会讲第四辑定第三辑是但啦，我都唔记得咗啦。咁今次我哋会讲呢个嘅中国社会嘅问题啦，系嘛？传统中国社会咁啊，究竟咧喺中西大不同啊，系嘛？同古今又大不同啊。咁究竟传统中国社会嘅结构特征同现今嘅社会结构特征，或者系同西方嘅社会结构特征有咩分别咧？咁我哋即系继续同阿刘教授一齐长谈呢个问题啦。咁如果你问我咧，喺中国嘅现代化进程里边咧，就即系发现咗一个问题，发生咗问题。咁我另外写个篇学术论文讨论一个问题啊。呢个系一个公司，呢间公司咧，唔知道大家食唔食烟噶，听众啊，教授你食唔食烟噶？
啊，唔食。
后生都冇食嘅，
冇啊。
系啊，咁啊好健康啊，有一个牌子叫红双喜啊嘛，我啊专门写个论文嚟研究呢间公司叫南洋烟草有限公司。咁咧，佢哋个机构发展，佢嘅竞争对手咧就系英美烟草啊，万宝路。咁啊好出名啦，喺呢个100年前已经有一个好强大嘅竞争噶啦。咁呢个竞争嘅时候咧，就发生咗问题，啲鬼佬咧嚟中国搞生意咧，发觉搞极都搞唔掂啊！佢哋用西方嘅现代管理学咧。是完全在中国不 work 的，即是他怎样由下而上，怎样监管啊，那些东西全部不 work 的。咁最后呢就投资又失败的，一系列的公司包括汇丰、美孚这些公司呢全部都失败了，蚀钱，这些数全部都不啱，被人亏空公款啊，这里又亏啲，那里亏啲。最大镬就是呢，明明有钱赚，啲人都不跟他倾生意，就跟其他人倾生意。后来呢，他们的人呢终于想到个办法，就是什么呢，找中国的买办判给他。咁你唔好，我唔理你贪唔贪几多啦，唔理你搞咩呀，总之你赚到钱就得啦。咁最后呢得出咗个结论呢，嗰啲西方管理学用唔到喺中国里面呢，佢哋唔明白个道理。喺中国做生意一个好巨大嘅交易成本，就係嗰个关系网络嘅交易成本。呢个即係中国人呢做生意就唔係呢用理性嘅角度考虑㗎。Adam Smith 呢就话呢，即係经济学第一个概念就要理性人嘛 ,rationalism。咁中国文化呢系从咩关系去考虑嘅。当然啦，赚到钱系好重要。但问题即假设如果每人都是赚到100万的，点解我要同你做呢？我梗系同个 friend 啲嘅做啦，系咪？我唔系考虑你嗰个公司嘅背景 background 喎，我最紧要考虑你同我个 friend 有几 friend 先。第一，第二就考虑你可以回到几多佣俾我先，系咪啊？即嗰个长远建立嗰种利益嘅关系嘛。所以中国文化咧同西方文化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啊。金耀基教校长啊，即我哋前校长啊，中文大学嘅前校长啊，金耀基教授咧，佢喺1966年嘅时候写嗰本书啊嘛，叫做《传统与现代》。就是从传统到现代好像是咁上下啦，唔好记得。咁呢本书我喺旧书店仲买到个第一版添，而家仲喺屋企争啲散晒本书。咁呢本书里面提到一个分别嘛，就是中西文化。中国文化呢就同西方文化好大分别。西方人系一种叫做普及取向。而中国文化是一种关系取向。所以普及取向呢即简单就是人人平等。点解要人人平等呢？金耀基佢个解释就系好简单。佢话呢，因为无论你系咩人都好，你都系神嘅儿女。大家都是 under 喺一個概念底下，就係、是、神嘅兒女，咁所以大家嘅關係咧就會自不然會比較平等啲。就算你同你老豆老母，雖然你係佢嘅仔，但係同時你哋都係神嘅兒女咯，所以你同佢父母嗰個關係咧係較為平等啲。喺西方嘅教會文化底下，呢、這個金教授解釋啦，即係當然啦，劉教授一間你可以補充啲啦，因為到50年後應該都有好多新嘅睇法噶啦。咁啊，金教授當時係咁講，而佢話中國文化着重關係取向啦，就咩都係唔係講佢一個解釋嘅，我哋唔係講 what， 唔係講 why 先，我哋講 who 係嘛，先講 who， 再考慮講 what and why。咁啊，呢個就係中國文化特色啊！如果以阿鼻後通嘅講法，就係波紋式文化啦，就攞個石頭掟落水度彈開。我之前解釋過啦，喺另外一節裏邊啊。咁呢個就唔詳細講啦。咁所以中國文化做生意咧就好困難啦，喺現代化進程好困難啦，甚至乎喺今天中國都好困難。今天中國啲人都講啊，識人好過識字啊，即係我好多朋友即係讀博士讀完啊，名牌大學啊，咁都揾唔到教職嘅。個原因就因為真係唔識人，或者佢自己跟開個大學教授，喺個份量唔夠，學術份量唔夠，唔係最重要，係個關係份量唔夠，唔蒲嗰啲會啊嗰啲，佢跟咗啲學者都係啲好正經嘅，係咪真係喺書包上面啦做學問嘅，喺紙上面做學問嘅，就好似我哋以前新下嚴家望教授嗰啲咁啊，嗰啲咁啊，即係而家係今天中國大陸啊搞唔掂，佢唔識人啊嘛，所以而家咧即係我哋啲人咧話去讀書咧。即係我叫啲學生翻大陸交流讀書咧，即係啲人都有講法噶嘛，都唔係為咗讀嘅，翻即係老實實特別人文學科添。喺大陸嗰啲論文係亂嚟，你抄我抄你，啲水平係低落到不得了。咁呢個真係好都幾好笑嘅。咁佢哋翻去做咩咧？翻去係為咗識人嘅，識高幹子弟， 啊，如果听众想识高降子弟嘅话就好简单，我介绍几间学校俾你。第一咧就喺珠海有几间，一间就系浸会大学同北师大合办嘅，啊，另外一间咧。啊，所以另外一間咧就喺嚟緊喺深圳開嘅，係咪？就中大同深圳大學合辦，呢啲咧就基本上是國際學校嚟，即係俾大陸啲高降子弟咗30,000+人民幣一年學費嘅。香港即係如果你要翻其他大學讀咧，譬如北大12,000學費啫嘛，基本上係你讀12,000學費一年嘅啫嘛，佢係跟大陸價噶嘛，8,000嘅，其實8,000嘅，連埋食宿先12,000。咁如果你去嗰啲國際學校讀嘅3皮幾嘅，咁即係你睇到咧，今天嘅中國都未擺脱呢個社會結構，就係，以呢，這個關係為本，而唔係以呢個咩，而唔係為呢個嘅即係能力啊，或者係呢個嘅機會為本嘅，呢個就係另外一個諗法啦。咁如果你即係套翻張唔常成講嗰個交易成本咧，其實你嚟到中國咧，送禮本身已經係一種巨大交易成本，你要卡埋去，因為送禮係 build up 你嘅關係其中一個有效嘅方法嚟噶嘛，係咪？即係而家翻大陸傾生意咧，就要懟酒啦，係咪？一系懟酒，一系送禮，靠 K 摸杯底咁樣。你做咩生意？就算我哋做學問嘅，翻去都要咁啦。阿教授多唔多翻大陸開會啊？
啊，都間唔中啦。
都間唔中啊，係咪都好多飲茶食飯嘅？
都多好多㗎，比香港多㗎。
係啦，即係香港就開完會就散㗎嘛。大陸啊，開完會啊，又飲茶食飯啊，傾吹啊，吹好耐，又話傾呢度合作，嗰度合作，呢度交流，嗰度交流，九成都係吹嘅，根本唔係真嘅。你冇最重要，你冇送禮就唔會落實嘅啲嘢，係咪？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喺大陸經營咗10幾年嗰個感覺，全部都假大空，咁所以喺社會結構裏面有呢個問題裏面啦。阿教授有冇咩補充先呢個部分？
嗱，你講嗰個咧，我自己理解咧，就其實可能阿金耀基校長咧，阿前校長咁，佢都係可能係跟阿韋伯講嘅，即係 Max Weber， 即係 Max Weber 佢講即係中國同西方即係嗰個呢一方社會嗰個唔同咧，佢好着重一個就係講 universalism。即係頭先你講嗰啲啊，講普遍啊，取向嗰啲嚇，咁但係中國人咧就 particularism
嗰啲啊
關係啊嗰啲嘢嚇，即係家庭啊嗰啲，咁嗰啲啦，我覺得其實即係咁講都大致可以嘅啊，不過咧就未必咁容易，即係咁簡單將佢簡單化一個啱一個唔啱咁樣，未必咁簡單化嚇。咁點解第一就係睇下用喺咩領域？咁如果你講一般嗰啲即係社會啊經濟嗰啲，梗係要普遍取向啦啊，唔好講人事啦咁樣。但如果譬如講人與人相處，即係點樣親密啲，咁其實個人嗰個係比較合情合理啲噶嘛，因為我唔識嘅人點會中意多啲啫，係咪？即係我梗係識嘅人中意多啲咁樣嚇，所以睇下邊個範圍，咁就即係因為呢個亦都同即係頭我哋上一輯講嗰個中西文化精神有關，我哋重視嘅係啊講緊嗰啲價值啊，即係話講緊啊客觀嘅嗰啲啊經驗啊科學嗰啲嘢啊，或者社會嗰啲嘢嚇，咁如果係分得清楚就冇咁問題。即係甚至有時 particularism 對於即係做生意都可能有好處，係咪？即係譬如舉例，譬如日本嗰啲啊，即係日本嗰啲，即係佢嗰個經濟模式同西方唔同咧，就係佢係好家族本位嘅，相對嚟講。咁變咗啲人咪啊喺個公司嗰度好似一個大家庭啊，大家好似即係好親密、好緊密咁樣。咁呢種模式都 work 嘅啊，可以。如果你用得好啊，唔適當咁梗係啊，即係親疏有別啊，即係會影響到嗰個公司運作啦。但好嘅時候，哇！加強員工嗰個歸屬感，咁呢個西方人都做唔到啊，即係可以利用啲做一啲好嘅方面嚇。
係，不過佢弊端都好大啦，都冇辦法啦。喺今天大，即係有一個講法啦，就美國啊，基本上入大學唔使考試噶嘛，就睇你校內成績同推薦啦。呢樣嘢喺中國一定係唔得嘅。如果即係咁搞咁啊，最後即係睇香港而家啲大學都係啦，佢哋即係話就中西文化，香港中西文化交匯咧，其實呢個係政府講嘅啫。香港啊，根本接收唔到西方文化啲精髓，即係皮毛嘢，咪淨係即係多屎啊嗰啲咯，係咪？係嘛？或者 French kiss 啊，法式濕吻嗰啲啦，係咪？我哋成日識呢啲咁嘅間中夾雜一兩個英文單詞去啦。不過香港嗰啲各大學都係啦，基本上而家都用人為親，即係你自己喺邊度畢業咧，就用翻嗰啲係嘛？嗰啲咩係咩學系啊？我自己都有留意，即係根本係用翻自己。你喺澳洲畢業嗰啲成個 department 都澳洲嘅，你喺美國畢業嗰啲成個 department 都係美國，根本就唔輪到你啊外人啦，即係入插入去啊教授，即係唔方便講啦呢啲可能。你自己喺大學裏邊有教職啊，咁我啊講得我冇教職啊嘛，係咪？咁所以喺中國文化裏邊咧，呢、這個都有個弊端。個弊端就喺中國現代化進程裏邊咧，我講翻我研究裏邊啦，就產生咗一個咧問題啦，就因為咧企業咧好多時候咧就出現營私舞弊。個原因因為自己有咧，你明知佢貪污咧，你都炒唔到佢。 你一炒佢咧，喂，佢系你堂细佬嚟，你阿嫲出嚟闹鬼嚟啦、嗯。喂，即系喺嗰个南洋家族企业里边咧，即系个烟草，头先一开始我 study 讲翻，就出现咗呢个现象。咁啊，简氏家族咧就贪污得好犀利，结果炒唔到，真系炒唔到。咁啊，就算罚完之后咧，明明知道佢啦，咁因为涉及太公啊嘛，系嘛，即系你阿爷啊嘛，同一个阿爷嚟啊嘛，咁你最后咪分家咯，咪变钱。咁所以呢个又另外一个问题。喂，咁所以咧，亦啊又另外一个问题啦。即係好重要，我哋喺科學個節咧，科學個集裏面講過，即係西方有資本主義，中國咧就冇資本主義文個發展。咁當然啦，毛澤東嗰啲話中國有資本主義文化，呢、這個就將資本主義佢亂鬼改咗定義去俾實有㗎，係咪啊？咁所以 anyway 呢個唔重要，我想解釋點解西方嘅商業會去到十六、十七世紀發達得咁犀利，而中國咧就一直去到叫外力啊，係咪啊？即係西力東漸之後先有呢個發展。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係家族結構問題。西方咧就实行咧呢个嘅即系长子继承制，咁佢一个原则嘅就系，譬如话以前骑士制度就咁啦，系嘛，就长子啊继承翻个爵位，咁啊次子就要出去做其他工作噶啦，咁啊庄园又系如是喎。而中国咧就用一个诸子咧继承制，就会分家分房，咁慢慢就形成一个问题。西方咧个企业咧，你睇下，譬如话我哋而家讲紧 Jardines 系咪怡和洋行？咁两百几三百年历史啦，系咪？咁呢啲家族企业咧，当然啦，佢哋而家就系嗰、那个shareholder 同埋嗰个 operation 系分开噶呢、這个，但系 anyway 个家族企业都 hold 到喺 Jardines 手上。咁呢个系其一，系嘛？仲有好多嘅西方嘅家族集团都可以做到累积，而中国咧就富不及三代，因为第一代咧就会分咗家啦已经，咁变咗慢慢都形成咗咧。呢、這个系阿黄少麟啊嘅研究嚟嘅，即系香港大学嘅前社会科学院院长啦，系嘛？黄少麟教授嘅一个研究，中国咧就叫榕树式啊，即系榕树式就散开。即係哇！即係呢個家族好多人喎、啊，咁分家咪分曬佢咯。咁見到個個都有啲成就，但係個個都唔能夠有資本累積。喺冇資本累積嘅底下咧，就自然難以有資本革命，即係資本主義革命 （capitalism） 嘅 revolutions， 好難就產生咗呢樣嘢。呢個係其中一個要質。咁啊，當然咧，仲有啲大啲嘅，大啲嘅就係嗰、那個中國嗰個 risk taking 嗰冒險精神係弱過西方嘅。即係其中一個原因係咩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是。即中國始終是一個以農業為本的社會，咁所以咧就產生一樣嘢啦。哎呀，孔子個年代都講啦，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喺農業社會形成嘅結構底下，必然係以穩定為先。阿金觀圖啊、劉青峰佢哋就話，中國文化嘅超穩定結構嘛，一定要穩定嘅。所以商人一定係奸商嚟，喺四民嘅階層裏面一定係奸商，因為咧佢要 label 佢哋奸啊。因為佢哋咧，如果你唔 label 一間咧，多人咧就搞商業咧，就慢慢形成咗咧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啊！就個農業結構會唔穩定，農業結構唔穩定咧，到統治者好大鑊噶，啲人走嚟走去，啲統治者管唔到啦，鎮壓唔到啦，係咪？對個傳統經濟模式亦都有影響。咁所以咧，中國文化咧喺好長期，自從漢武帝開始，係 label 咗商人係為 negative 嘅社會形象嚟啊！喺漢武帝其實漢高祖已經開始唔俾啲人著絲衫啊，嗰啲佢去到漢武帝高峰啦、啊，因為去到漢武帝就分佢身家添嘅咩咩咩告婚前啊，佢卡嗰啲咁嘅嘢。
啊，呢、這個重農抑商啊，
係啦，重農抑商政策啦、啊，簡單嚟講。咁、所以中國喺歷史上咧，啲商人咧嗰種冒險精神咧，洪彼得經濟學家諾貝爾得主啊，係咪冇好似冇攞過諾貝爾學獎？我一時間諗唔起，係嘛 ？Sir Peter 洪彼得曾經講過，佢話咧咩叫做 entrepreneurship 啊，即係企業家精神，其中個最大特色就要 risk taking 啊嘛，要有冒險精神，而中國冇。點解咧？因為中國個冒險咧，做生意咧，唔單止會即係輸身家。你會點啊？你輸埋命啊！因為喺重農抑商情況底下咧，佢唔容許咧，係呢個嘅商人咧個社會地位過高嘅。喺古代社會出現咗好多呢個例子啊。漢武帝嘅時候就有呢啲啦。咁呢個唔係中史堂啊，唔講呢啲啦。咁啊，即係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睇下啲書啦。咁呢個咧就產生咗個文化出嚟。我哋冇一種咧冒險精神底下咧，就難以產生咧現代嘅商業革命。咁呢一種咧難以產生現代嘅所以有一個講法，中國人好好做生意保守，唔熟唔做啊！咁呢啲咪慢慢形成咗一種保守精神，係咪啊？即係啊，咁啊，所以中國文化咧喺近代咧都唔能夠產生資本主義革命，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咁解啦。當然啦，今天就冒險精神係高度離譜啦。今天中國就唔係真係中國文化中國啦。今天嘅冒險精神你孭咗出㗎嘛，係咪啊？即係嗰啲咩味精啊，一滴。有碗湯嗰啲啊，係嘛？報紙有講啦，嗰啲又唔知乜鬼嘢化學物質裏面啊，啲有蘇蛋紅啊，佢哋教嗰啲冒險精神。今天係冇問題，今天有冒險精神嘅原因咧，張子強有一個合理嘅解釋，即係張子強，你有冇印象係邊個？ 大富豪啊，即系绑架嗰个啊，绑架相传绑架李嘉诚嘅大公子啊，李泽钜啊，佢又醒目啊，绑李泽钜冇绑李泽楷，可能绑李泽楷阿成哥唔熟翻，咁啊绑啊李泽钜咧，佢有解释过，佢当时系九十年代，佢话咧，我喺佢湖南啊，佢话我喺湖南生活啦，即系又系会饿死嘅，迟早。出到嚟又可能會死嘅，反正都係死啦。我唔搏一搏係嘛？我有幾年食，好好過冇得食啊！即係同近代嗰個冒險精神咧，可能係同第一就係、是、你從佢呢番説話睇到咧，佢即係同社會經濟結構有關係啦，貧富懸殊嘅結構有關係啦。第二咧，不過呢個古代都有啦，古而有之。第二就個道德價值係薄弱咗啊嘛，咁啊導致到佢個道德精神係高，而呢個道德精神而唔係走去呢個西方咧，就是、合法地冒險。或者是走法律罅地冒險 ，anyway 都要 under the laws， 係咪 under the rules？ 你一定要做呢樣嘢嘅。咁但係中國而家種冒險精神咧，係嘛？係完全係擺脱咗呢樣嘢，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古怪嘅差異啊！
啊，縱容益商嗰度咧又好誇張嘅，我知道啊，即係自己都讀過一啲呢啲咁嘅資料啦嚇。譬如最誇張，我知道咧喺西晉嘅時期啊，即係而家朝廷嗰個法例都好誇張嘅。佢就係點咧？就係、是、凡係做商人嗰啲人啊。佢要咧就即係白扎住個頭巾，個頭巾咧仲要寫埋自己個名啊，同埋咧仲唔止喎，仲一隻腳要著住黑色鞋，即係腳仲要著白色鞋咁樣，即係小丑化咁樣啊！即係啊，你做商人咧又落咁嘅下場，
將佢哋妖魔化啦！
係啦係啦，咁又仲有邊個咁做？
尤其是去到即係漢代以後咧，呢、這個有一個講法，學術界叫做中古自然經濟時代啊嘛，係咪？即係由即係東漢開始至到唐朝初年咧，都係叫自然經濟。你睇到有好多具體嘅嘢都見到嘅，就譬如話喺貨幣啦，貨幣喺漢代初年咧，貨幣咧，如果你有讀過即係《史記》《漢書》，應該都好熟悉嘅，佢係出錢嘅，即係出糧啊，係出 cash 嘅，即係佢話幾多石棺，如果唔讀石啦，咩二千石、二千擔，應該讀擔嘅。但 anyway 嗰個咧係愛嚟咧折算翻嘅，譬如話咧，如果你太守就二千擔，中二千擔，佢就會俾翻咧值二千擔米嗰個錢你出糧嘅，去到東漢已經唔係。去到東漢咧，真係俾二千擔賣你，但係冇可能噶，係咪？咁所以佢就諗個辦法就係咧，俾可以生產到二千擔米嘅田你，咁你就揾人去耕啦，就嗰啲莊園經濟嗰啲咁嘅嘢啊嘛。所以中國咧，你睇到嗰個咧超穩定結構咧有好處，就係、是、對封建王朝咧係一個好穩定嘅作用，係嘛？即係我唔講商業，因為商人係流動，第一流動嘅不利於社會結構，尤其是係家庭結構添。咁家庭結構咧，以前古代就咩？即係禍年三代啊嘛，咁所以咧係有效地可以牢牢地鎖死啲人。如果你做咗生意禍年三代，你出面犯法就懟唔到你屋企人，係咪？或者你屋企人犯法懟唔到你，你有冇咁驚？你唔矛底係咪？即係你會考慮一下你屋企人嘅情況添，就少啲。如果你喺自己屋企裏邊係一個農業農民，第一農民就唔會點造反啦，除非你係餓到冇嘢食饑荒咁，呢個另計啦。咁但係更重要嘅就係佢唔會去做一啲嘅 challenge 統治者，因為佢禍年三代。甚至乎後來朱九族啊，去到即係清朝啊，去到呢個咩朱棣嘅年代啊，朱十族啊，咁呢啲咁嘅嘢都好恐怖啊嘛，係咪？咁所以咧睇到嗰個超穩定結構有好處，就係對統治者有好處，但係佢壓抑咗好多嘢，就為咗保障統治者而壓抑咗好多嘢。咁漢武帝嗰個縱容抑商都好大鑊，漢武帝嘅縱容抑商，佢就其實唔可以講抑商添，佢直頭殺滅商啊，因為佢搞咗一樣好有趣嘅叫告婚啊。告婚系乜鬼嘢咧？原本咧婚前系税收嚟嘅，告婚就话咧督佢背脊，话佢如果冇税收嘅话咧，即系唔漏税瞒税嘅话，就分佢一半身家。咁其实系人都会督嘅，即系第一，同埋所有官员都会办案嘅。即系点解咧？其实佢督嘅抄家过程有睇过《韦小宝鹿鼎记》都知啦。官员系立好多，但系督嗰个冇蚀底。佢嗱最大镬就系今天咧，点解咧？即系有咁多诬告案咧，大陆啊！小月月嗰啲咧就話啲人好驚俾人誣告嘛，我之前喺小月月嗰個集裏面都講過啦。其中個原因係大陸個法例係亂笠嘅，其中咧覺得誣告人係唔使犯法嘅，誣告係冇罪嘅，係啊，誣告冇罪嘅，即係誣告你可以話記錯咁佢放你走噶啦，即係你俾人捉嘅。所以而家大陸就好興誣告，所以翻去唔救人咧，啲人咧有呢個考慮。喺當時漢代有呢個情況，你根本咧誣告佢唔犯法嘅，同埋你根本係唔可能係誣告嚟嘅，因為你告咗咧，所有官員都會辦案嘅。而所有官員辦案咧，佢一定係會分到錢同告嗰人一齊 share 咗，所以根本上滅商喺漢武帝之後，基本上冇咗商業噶啦。中國咁啊，去到好後期，去到唐代開始咧， 去到唐宋年間啦，即係日本學者有另外一個講法叫唐宋之變革啊嘛。去到唐代、宋代開始商業先發達，去到明清商業都好發達啦。咁但係仍然都係因為限於富不及三代個問題，就嗰個分家個問題，所以嗰個商業發達唔能夠累積。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古怪嘅社會現象啦。
係呢、這個我諗即係其實都可以文化清談解釋嘅，即係我自己啊，即係對呢方面嘅個反省嚇。咁就嗱，點解重農抑商咧咁樣？其實文化精神講又是一個重道德，即係去到一個泛道德主義的嗰種傾向而產生。
好啊，
咁因為覺得啊農業自給自足啊，咁我哋又啊比較冇用容易種肉啊。但係你話商業啊，商業賺好多錢嘅，就好容易啊，即係去種肉。咁所以喺呢度咧就啊國家就採取政策就係抑制農業、啊去咧係啊抑制商業就去鼓勵農業，咁就等啲人啊唔使咁種肉。
係呢、這個都有趣啊，這個真係。即係所以同啲女人講咧，就話揾錢都係揾個，話揾老公都揾個窮啲好。話、有兩個前男人就出去滾，呢個都有啲關係嘅，咪、有錢就衣食足就未必知榮辱，反而咧飽暖就思淫辱啊！我哋下一次繼續講多啲重農抑商嗰啲古怪嘢啦嚇。繼續翻嚟第二節，我哋講中國傳統社會啊。咁啊，上一節咧我哋講呢啲。歷史嘢啦，係嘛？呢一節就教授講多啲哲學，即係我哋學做翻學生聽下你講嘢，你分析一下。
就嗱，我就集中啲講一啲即係經濟思想嘅嘢啦，即係因為我就社會方面個研究就唔多咁樣啊。不過咧就睇過一啲 Max Weber 嘅嘢，咁啊對於啊經濟思想呢啲啊，即係我就有啲興趣咁樣嚇。咁我講一講啦嚇。咁咧就如果講話啊，即係講經濟咧，我諗中國。啊，即係我哋講傳統啦，特別古代啦，同西方咁啊，主要近現代啦，即係如果要對比中西經濟文化分別，梗係咁樣對比就比較清楚啦。咁最大嘅唔同咧，其實我哋可以借用 Max Weber 一對概念去講嘅，咁就係前資本主義同埋資本主義。嗱，因為近現代西方我哋叫為資本主義社會啦嚇，咁所以之前咧我哋叫做前資本主義社會啦。特別呢個前咧，亦都可以冇一個時間意義，因為即使有咗資本主義社會之後，有啲國家或地區佢仍然停留喺前資本主義嘅階段咁樣嚇，咁所以即係時間都唔係最重要，最重要就係點樣分啊資本主義同前資本主義兩種嘅經濟模式嘅本質咁樣。咁根據韋伯講咧，佢就從即係倫理拉上關係，咁呢個我最有興趣啊，因為倫理同經濟佢成日覺得兩樣嘢，咁但係韋伯覺得啊好有密切關係，咁我解釋韋伯講法啦。韋伯講法咧就係咩叫前資本主義嘅模式咧啊？咁就係指即係將經濟活動特別係獲利嘅活動啊，爭取利益嘅活動睇成同道德倫理一係就不相干，一係就係有違背嘅，咁呢叫前資本主義啊。咁至於資本主義咧就相反啦，就係將獲利嘅行為、經濟嘅活動睇成係道德嘅，同倫理有關係嘅啊。咁呢個兩個區分啊，咁呢兩個區分咧，我個人就同意。因為用翻呢個標準咧，的確係中國傳統經濟文化同西方近現代經濟文化一個好重要分別。嗱，譬如點解話中國嘅經濟文化係前資本主義咧？嗱，咁我咁講咧，就主要就唔係話佢係將經濟同道德體成係相衝突嘅。啊，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就應該變咗喺啲禁欲主義思想，即係將經濟獲利啊同呢個道德倫理體成係矛盾。咁呢個係禁欲主義思想。禁欲主義思想嚴格而家喺中國係未出現過的。即係中國人好少話啊，即係講到一輪，你講到啊，所有慾望都係唔道德嘅，咁樣要禁債冇嘅嚇。雖然有啲講法好似啊，譬如全天理滅人慾，禮記講啊，但實際上意思唔係叫你冇曬人慾啊，而即係滅一啲違反道德嘅人慾，譬如強姦非禮人啊，嗰啲人慾要滅，但唔係話啊你正式嘅性嘅活動嗰啲都要滅，佢冇講呢啲嘢嚇。反而講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啊，咁所以咧就我哋唔係禁欲主義。禁欲主義咧，反而係古代西方，譬如呢啲清教徒，嗰啲禁欲主義啦，嗰啲就抑壓即係獲利行為嘅，嗰啲就即係障礙資本主義。好啦，我哋傳統嘅儒釋道思想咧，佢唔係禁欲主義，但係佢都係前資本主義。點解？因為將道德同倫理睇成係截然對，即係係獨立嘅，係不相干嘅嚇。譬如儒家最重要嘅講法就係義利之辯。義利之辯咧，我記得我第一輯都講過。義利之辯其實都唔係禁欲主義，就話啊唔講利益咁樣。但係佢將利益睇到係非道德嘅，啊，即係同道德冇一關係。係咁嘅時候咧，就變咗經濟活動同倫理冇一個相關嘅關係。咁喺呢個人咧，都係屬於前資本主義。前資本主義同即係資本主義最大唔同就係資本主義認為賺錢獲利係道德行為嚟嘅。嗱，呢個我最初都好難理解，咦？點解咁講咧？咁樣啊？咁但係睇咗韋伯佢嗰本名著啦，啊，即係《新教倫理資本主義精神》啊，咁我就明白啦。 因為佢講緊就係資本主義興起嘅嗰、那個即係嗰個機緣啊。興起嗰個機緣咧，就係佢認為新教倫理有密切關係，因為新教倫理咧就即係表面上睇係禁欲主義啦，啊，即係佢講嘅主要係加爾文宗。加爾文宗咧就係即係強調就係上帝預定救贖説啊，咁即係話人咧，即係喺上帝創造宇宙萬物嘅時候，已經預定咗幾時邊一個人啊，邊一啲人得救咁樣。咁表面上呢個咧就係、是、令到人嘅嗰、那個即係、就是、自覺性降低咗啦，啊，即係好似啊，如果預定曬我哋，好似啊唔需要咁積極去做啲咩嘢。咁但係阿偉伯認為心理效果相反，點樣相反咧？就係、是、反而令到我哋即係佢只係嗰啲新教徒就已經當正者係選民啦，上帝恩即係恩典嘅選民啦，佢唔再諗嗰啲夠唔夠數問題，反而係點樣去榮耀上帝。所以咧，佢認為咧，即係阿偉伯認為咧，就係、是、嗱，即係加爾文宗嗰啲教徒咧，就會將上帝嘅意旨或者叫天職，其中一個重要嘅部分咧，睇成就係點樣去賺錢啊，去從事世俗活動啊。如果咁嘅時候咧，變咗資本主義興起咧，就好着重就係啊，將經濟活動睇成係道德嘅，啊搏命揾錢啊，因為咁樣係一個上帝俾我哋嘅天職咁樣。咁呢個咧，我就係即係前資本主義同資本主義嘅分別啊。啊，唔知阿嘉芬，我諗知你係經濟史專家啦。頭先嗰個區分你點睇啊？
唔係，我嗰個區分就係學界上邊咧，基本上都有共識嘅。咁啊，呢個所謂前資本主義同後資本主義嘅時代啦。咁但係咧，即係有另外一啲學者又話咧，喺中國好早期咧已經有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嘅時期啦。呢、這個就主要係大陸學者涉及，因為佢用馬克思 Marxism 個概念去講啦。咁但係 anyway 呢個喺近年已經俾人即係否定咗嘅。即係咩叫資本主義萌芽？其實呢個好嘥氣。即係你如果用呢個概念，所有都是萌芽的，即以前有文本思想的民主思想的萌芽，你可以这样说的嘛。这个学术上是不严谨的。但是呢，即我又想即可以补充一点，中国呢有没有、这个、即在很早期即将这个搵钱同埋將道德係連結一齊咧，其實有嘅。司馬遷咧喺個《貨殖列傳》裏面有提出一個概念叫數封概念。數封概念佢就話咩咧？即係有一種人咧，就話唔靠家族，唔靠帝王，唔靠皇帝，但係都能夠咧可以做到同諸侯咁上下 level 嗰啲人咧，就係、是、商人啦。佢話呢啲人咧係好值得推崇嘅。咁呢啲人咧就不害於政，係咪不損百姓，呢啲人咧就好值得推崇嘅。嗰啲我哋叫做仁商，佢哋嘅講法就係、是、即係有仁義道德嘅。咁佢提出咧咩叫有仁義道德？佢話做生意咧唔好超過一年咧，你賺出嘅盈利係20%。咁呢啲就叫取之有道啦。其實呢一個咧喺西方去到近代有一個學者叫 Ricardo 李卡圖咧，係提出呢個叫做合理盈利理論啊嘛，係咪？呢個合理盈利理論咧喺近代嘅經濟學裏邊有好大嘅影響嘅。咁當然啦，而家就唔會啦，而家我哋講緊市盈率 P/E 嗰啲幾廿倍啦，係咪？但係即係喺17、18世紀嘅時期好大影響 Ricardo 就係、是、即係自 Adam Smith 之後第二個經濟學嘅奠基者咧，古典經濟派李卡圖。咁佢就講咗呢樣嘢，其實中國都有，但係問題就係司馬遷講完呢啲之後，俾即違反政府嘅主流意識形態嘛，咁所以就冇啦。咁去到以後嘅即係官修史家或者係一啲民間學者，即係喺建制裏面咧，就永遠都唔可以講呢啲。咁建制以外嗰啲，往往我哋就未必好讀到佢哋啲書啦，可能有嘅，係其實有嘅，即係講明去到明代都有啲學者係講呢啲嘢，但係嗰啲係俾人排斥咗啦，即係慢慢失傳啦。而家好多時候睇四庫，淨係睇到個綱目啊，就因為佢哋唔重要啊，即係喺歷史上邊啊，即係佢哋啲學者覺得。咁有冇啲禁欲主義都有，都唔係話冇嘅。歷史上都有啲傾向禁欲主義啊，就唔係絕對禁欲主義啊，比較禁欲主義啊。司馬光啦，去到宋代係咪佢提出咗憤俭時康啊嘛，即係叫人哋咧要慳錢，佢慳錢咧從道德有關係嘅關係咧。俭啊，就得之共也啊！佢话咧，所有节俭嗰啲人咧，都系道德嚟嘅。OK， 言有德者，皆有俭而来。佢话所有有道德嘅人咧，都要节俭噶。佢话奢就户之大也。佢话奢侈啲人咧就贱格嘅，系咪啊？即系佢然后佢噏咗个类比推论啊嘛。佢话咧，如果你奢侈咧，就居官必盗，就做居乡必盗，喺乡下就一定偷嘢，系嘛？居官就必贿，做官咧就一定会贪污。咁呢啲系有多少类比推论失当啦 ？Anyway 就唔好理。都睇到咧，呢啲所谓大儒咧，其实都提倡咧，即系一种比较反商嘅一种思想。咁啊，班固亦都系啦，系咪？班固亦都讲到呢个嘅 文本就是龙本商末的理论啦，就是班固开始提出来啦，咁等等等等，咁所以呢这个在中国历史上都有个古怪现象可以补充一下。
对、嗯、多谢阿嘉平的补充啦，你个补充我想就比较睇返历史具体一啲。
具体
嘅、啊、即係我哋都有啲思想咁样，嗰啲思想就係、是、有啲甚至系资本主义嘅，接近有司马迁嗰啲啦，有啲就系阿禁木主义嘅司马光嗰啲咁样。咁呢个我同意嘅，即係其实冇抵触，因为我讲嘅系主流嘅一个文化精神。
所以再补充多句、啊、就简单嚟讲系劣币驱逐良币。咁、
嗯、
啊，即係歷史上有啲良嘢喺度嘅，但係俾啲劣嘅嘢排斥曬佢，所以都係有，咁所以形成咗阿教授所講嘅，你嗰種係一種主流嘅情況，咁我都係同意嘅。
係，嗱，你都可以咁理解主流我哋嗰種經濟思想。
係，
咁最重要就係義理之辨。義理之辨，我都冇人認為唔係儒家嘅主流思想啦，即係由孔子開始講啊，君之以義，小人以利，做孟子都講，黃河必若利，亦有仁義以義。咁後來一般就係義理之辨。義理之辨咧，最大嘅一個誤解，即係以前嗰啲專輯都講過，就係、是、啊，以為將利益驅逐啊，排斥咁樣，咁將利益睇成不道德。咁呢個曾經我好幾次，今次都有啊，就唔係。但係咁樣係咪就係、是、啊資本主義精神咧？都唔係嘅，即係點解？因為佢即係將利益睇到係同道德不相干，就唔係好似頭先偉伯講，就係、是、啊原來賺錢咧係道德咁樣。咁變咗義理之辨呢個講法咧，即係用我自己理解係一種先義後利。啊，先而後利，譬如用孔子講法最好啦，即係孔子最能夠代表儒家精神啦。孔子喺《論語令人篇》講過啊嘛，佢話：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嗱、啊、咁樣講咧，啲説話一句講，即係簡單説話講，就係等於要得之有道。
嗯，
即係話有個條件嘅，你賺錢唔係唔得啊。就算司馬光，我個人都可以咁理解，即係你講佢賺都要限你幾個 percent 啊嘛。而家資本主義冇噶嘛，越多越好噶，唔會限你幾個 percent 噶嘛。咁樣點解要限呢？就係、是、因為有個條件，就係要得之有道，合理合道得嘅。但係呢個得之有道，正正我個人認為係就係區分前資本主義同資本主義一個嘅一個轉折點。因為如果根據而家資本主義嗰個思想去睇咧，就係、是、唔應該限嘅，即係唔應該限話啊，即係得之有道，因為本身獲利就已經係道德啦。如果根據韋伯即係新教倫理嘅睇法，嗱呢一度咧，我覺得如果儒家要現代化咧。我就會覺得就唔需要陽氣義理之別，唔需要陽氣我哋傳統講聖賤嗰度，唔需要嘅，即係做一啲簡單嘅調節。嗱，呢個我個人嘅睇法。點樣簡單調節呢？就係、是、第一要將道德睇成係同呢個經濟活動咧係相掛鈎嘅。咁呢個以前我哋冇嘅，即係話你賺錢都係道德。我覺得我哋都要咁講。不過問題咧就第二，即係呢個要講清楚，因為我哋講賺錢係道德咧，就唔係一種神嘅天職。如果咁樣變咗，我哋係新教倫理嗰套啦嚇。咁我覺得我可以用翻即係儒家講道德精神去講啊，講仁義去講。嗱，仁義雖然係道德最高原則，但係仁義要實現咧，我記得上以前啲專輯都講過、就是，都要視乎後果，即係視乎現實啊。好啦，如果視乎後果、視乎現實咧，即係其中一個就係我哋唔係自己即係好就夠啊嘛，我哋希望都好啊嘛。希望人好嘅時候咧，都要希望人哋一啲物質條件都要充裕，係嘛？我呢個都係我哋想樂於見到嘅。好啦，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嗱，我哋將道即係經濟活動睇成係有道德意義，係適當，特別係資本主義嗰個模式嘅，即係個個都努力揾錢咧，間接可以令到整體經濟係好過啊，即係前資本主義嘅狀態，因為嗰啲揾夠就算，嗰啲係叫前資本主義啦，啊或者仲能益商啲係前資本主義啦，變咗唔能夠累積資本，咁我哋都要承認啊，越揾錢越多越好，呢個啱嘅嚇，我覺得係咪啊？嗱，不過咧就要將呢個睇成係中層道德原則，唔係最高嘅，因為始終有部分嘅獲利行為，始終係會同道德相違背，呢個我都承認。就算今日講資本主義都係啦，你唔能夠將奸商去搏命去用不法手段去賺錢，都叫做資本主義噶嘛？資本主義唔包容埋呢一啲不法嘅、不道德嘅嗰啲行為，只不過普遍揾錢咧。即係對人整體生活好咗，都係啱應該做。
係啊，
就合即係一個中層道德原則，應該就講法係一個中層道德原則，唔係最高啊。因為有啲情況獲利係唔道德嘅，但係一般嚟講都係好嘅咁樣。我覺得如果義理之辨咁樣去讀解嘅時候，即係話義先利後，但係利都有道德意義嘅，特別係一啲令到大眾都有利益嘅嗰啲嘅經濟活動行為。咁呢個時候咧，我覺得就可以銜接即係講資本主義啊，講經濟現代化。
即係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出現咗啦。即係其實咧，Max Weber 啦，咪社會學師傅啦，係嘛？佢建基嘅理論就係 Adam Smith 所講嘅嘢，就係咧人嘅慾望係無限嘅 wants 係無限嘅，不過我哋嘅資源係有限，所以要追求無限。咁所以就慢慢形成咗，就算你追求無限嘅 profit 咧，都係合理嘅，都係 ethics 嘅，都係道德嘅。咁呢就產生咗呢種咁嘅論説出嚟啦。咁當然呢種論説喺西方嘅經濟思想唔係完全冇爭議嘅，喺今天咧亦都有好大爭議啦。我哋講 caring companies。不过呢你要理解到呢 caring companies 的概念和我们传统中文化以来之边有一个很大差异。就是 caring companies 的概念就是呢你赚到钱之后再拿钱出来给社会，那这个就叫道德了。就不是介意你赚钱的过程，你赚钱的过程可以赚到尽的，在这个就是现代商业伦理的概念，是不是这个可以是赚到尽的。Michael Porter 一个管理学大师都讲到这个概念，其实就是你要是一间公司呢，其实他希望呢就做一些 caring 的东西，只不过是 build up 你的 brand 的，即係令到你個 brand 係更有著數，係嘛？呢個 Michael Porter 嘅理論嚟㗎。咁啊而中國嗰個義理之辯就唔係咁講。中國義理之辯就算去到司馬遷佢咁開明咧，佢都認為咧中間你揾錢嘅過程要有道，即係唔好殺到盡，係嘛？即係而家我哋就唯有一個講法叫賺到盡啊嘛。咁呢個喺儒家個知識分子嘅概念咧，就認為你揾嘅過程都要網開一面啦，俾翻條山路人哋行下啦。所以佢又限即係提出嗰個叫數峰論，就要限制佢唔好賺到個 20%。咁當然呢個頭先我講嘅 Ricardo 都有講過嘅。所以其實西方就唔係一個學派啊，唔係一個。咁西方個經濟學有好多學派，係咪？咁就算去到近代都越嚟越複雜添啦。咁啊唔詳細講啦。喺古典西方都有兩大嘅支柱啊嘛，呢個 Adam Smith 同 Ricardo 兩大支柱。咁所以睇到即係如果呢、這個前資本主義和後資本主義理論是純粹看是不是用這個的賺錢那個有沒有道這個考慮呢，當然這個就有會可能簡單化了一點點，即是 Max Weber 這個理論有些不足，所以我一開始節目的時候講我都未必很完全不同意這種講式解釋。其實余英時都有這樣的講法的，他在即新教倫理與近世中商業精神的這篇文裡面，事與中的文化裡面是抽了的，他都有類似的解釋，他說中國亦都去到近代亦都這樣的情況出現了松代，係嘛？即係好多資本主義嘅特徵啊，就譬如話有咩徽商啊、咩商啊嗰啲，其實有啲資本主義其中一個最大特徵就係有團體、有工會、有商會出現。咁啊，全漢星教授都講過有寫一本書啦，叫《中國行會》啦，係咪？去到明代亦都出現咗啦，呢啲係有嘅。咁但係問題有即豆腐花係有豆嘅成分，但係豆腐花係咪大豆咧？豆腐花就唔係大豆嚟㗎嘛，佢有大豆嘅成分嘛。咁豆腐花有豆腐個名，咁豆腐花係咪豆腐呢？佢又唔係豆腐，豆腐花係豆腐花。咁所以中國嘅即係呢個咁嘅近代近世嘅嘢呢，係咪有資本主義呢？佢有資本主義嘅成分，但佢唔係資本主義，呢、這個就係我嘅理解，係咪啊？即係其中一個講法就話好笑啊！資本主義有冇咧，就要涉及到有冇嗰、那個能源資源嘅合理運用啊嘛。咁去到宋代咧，開始已經有煤炭嘅運用啦。有人話啦，日本學者就又話啦，去到宋代就係資本主義革命啦，因為有能源嘅現代化啦。咁呢個就唔合理嘅呢、這個講法。如果咁嘅宋代已經有資本主義啦，係咪？咁我都講過佢有宋代有豆腐，但係豆腐花，但係佢唔係豆腐。呢、這個就係即係我理解，啱啱呢段就史學啲啦，就從一個歷史學嘅講法嚴謹啲去講呢個問題。當然從哲學仲有好多嘢講嘅。咁啊，點解中國人係犯道德主義咧？點解中國人係咁中意講道德而壓抑個商人？呢個係即係我都諗咗好耐。其實一個變向嚟嘅，唔係一個完全係單一概念嚟。去到先秦嘅時期，其實有好多學者咧都唔係反商嘅。反商有咩人呢？主要係商鞅，商鞅係比較反商嘅，係講農戰係咪？講即係農戰係不佢從政治學嘅角度理解。咁其他都唔係話完全反商嘅，即係儒家尤其係。咁管子係比較唔有反商嘅成分，但係佢唔係 exactly 反商。管子有講四民不可雜處。咁啊，就唔呢、這個唔一定係管仲講嘅，管子呢本書講嘅四民不可雜處，就即係 label 咗商人一定要住喺城外邊。咁呢個係衰嘅。咁但係去到幾時開始中國有反商嘅主旋律咧？就我嘅感覺係好係漢代東漢，尤其是漢武帝以後王莽嘅時期以後，咁啊反商。咁去到高峰係幾時？應該係宋明理學。宋明理學的反商就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吧？那麼餓死事小失自事，但他完全將道德看到完全是凌駕抽離的生活的，即是這個是教授會不會有什麼補充啊？
喂，那個就比較複雜啲嘅，即係要講。咁我個人認為宋明理學係一種即係反利嗰種嘅做法，即係話甚至傾向於禁欲主義嘅。不過呢個好複雜，我唔想講。
好複雜，呢、
這
個好複雜。
嗱，我想補充一點咧，就即係頭先你有啲講法，好似同我好似有啲唔一致啦，即係話唔同啦，起碼。咁但係我覺得就未必嘅，因為可以進一步釐清。因為其實義同利咧，即係就係、是、以往我哋即係嗰個釐清唔夠。我覺得釐清夠咧，頭先我講嗰種話義利之變做一啲調節咧，我覺得係可以講嘅嚇。咁點樣即係講得唔夠呢？就係、是、譬如我哋講利冇分開公利即係私利，或者社會利益同個人利益，咁啲係好重要嘅。因為頭先一路講話啊，即係我話公眾活動同利可以係一致咁樣，其實應該講緊嘅係大眾利益，
公利
係唔係個人利益嚇？你個人利益啊，記住個人利益都唔係話唔做得，嗱呢個要肯定嘅。個人利益咧，我就會同意比較同意就係不相干嘅同道德。即係你有冇好處同呢樣嘢啱唔啱兩回事啦，好多時都係係嘛，係嘛？即係當然未必一定唔道德，但係未必一定道德嘅咁樣嚇。咁但係大眾利益咧，我記得之前都講過啦，大眾利益咧同道德係有親和性，雖然唔係同一性，唔係同一樣嘢。咁點解？因為如果一個人即係我哋睇下佢行為，好多時咧都令到社會大眾利益多咗嘅。咁我哋通常都判定一個道德行為，係嘛？咁所以你睇翻
呢個又翻翻上次我哋講邊心嗰、那個，
係啦係啦，
嗰、那個功利效益主義喎，
功利主義嗰、那個嚇
嚇，係啦，
因為即係一啲偉大嘅人格通常都係做好多公益嘅嘢，咁所以我哋先判斷佢偉大，或者佢一個人做一啲公益行為，我哋通常都認為係道德嘅，咁就表示就係大眾利益的確係同道德有親和性，所以頭先我用到一個哲學嘅 term 叫做忠臣道德原則，所以咁樣亦都有分咗一樣嘢，就係佢係道德，但係嗰個道德唔係最高嘅。即係話可以有啲情況就係有大眾利益，但係唔道德嘅。譬如我哋之前講過嗰個懲罰無辜者嗰個事例啦，我唔重複啦，即係懲罰無辜者嘅事例啊。咁我舉多個例子，嗱、這個例子可能就比較政治敏感性好高嘅咁啊。如果俾阿梁志雄就話嗰啲政治觸覺嗰啲問題啦，咁但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嘅例子，即係講話咩叫忠臣嘅道德原則咁樣，即係公理唔係最高咧咁樣啊。譬如我講六四事件，啊、即係比較敏感嘅一個事件。我認為咧，以前喺六四時候，即係當時當局中國當局嗰個處理方法咧，其實佢係採取一種公理原則嘅，即係我個人認為，
就穩定壓到一切。
係啦係啦，因為佢認為啊，如果唔鎮壓咧，啊有啲學生喺度咧，對社會嗰個穩定不利，
就會內戰啦、啊。有啲人咁講啦嚇。
咁呢個係從，所以佢哋都唔係一定有私心。譬如當時咧，即係當權者係鄧小平啦，我哋知道係嘛？佢都唔係一個即係就我哋佢見到嘅行為，都唔係一個自私自利嘅，佢都係為人好嘅，可能都係咁樣。不過問題唔夠充分，唔夠充分。點解唔充分咧？因為嗱，就算嗰個行為譬如清場，係真係有一個好嘅結果，就係、是、穩定唔內戰嘅，當係啱都好。
嗯
啊、但係問題咧，佢係違反正義原則啊！呢個大問題。忠臣原則即係其實有公理原則，但係亦都有非公理原則，譬如正義原則嗰啲。譬如有時唔公平分配一啲嘢係違反正義嘅，就算嗰個整體利益係多啲都好，係嘛？譬如喺六四事件嚟講，啊，我哋當真係鎮壓咗，整體中國人民嘅利益高咗，但係問題你對手無寸鐵嘅學生用呢啲咁嘅方法去鎮壓，呢個極端不義，因為佢哋冇錯啊嘛，係嘛？即係示威係我哋嘅權益嚟嘅，係嘛？和平示威，但係你用武力去鎮壓，咁係極端不義嘅。咁、所以有啲情況有大眾利益。但仍然可能唔道德嘅，六四我覺得就係一個好嘅一個例子。
咁、即
係
簡單嚟講，如果係咁嘅義務論，應該凌駕於效益公嘅。
係係，我自己個人
即係你嘅理解。
最高嗰原則應該就係義務論，或者儒家講嗰套，即係良知，即
係心性論
啦。
係
啦係啦。咁啊，功利主義都有道德意義，但係喺中層，即係有啲情況都係。
下層
係
咩？
下層就係一般道德原則啦。下層一般道德原則就係譬如話
社會規範啦，
係要守信用啊，其他一般嗰道德原則。咁呢個都係啱，不過咧，佢個啱咧就係有條件嘅，即係要唔抵觸功利。原則或者非公理原則，
啊這個、
最後唔抵觸於我哋良心或者道德理性嘅反省。
呢、這個對我個啟發都好大啊！即係點樣去評價六世係嘛？咁、鄧小平咪冇私心咧？咁啊唔會嘅，係咪？即係等就話俾你知啊！即係喺成個六四前後咧、最大嘅官倒集團係邊個咧？鄧小平個仔啦，朱鎔基1999年嘅時候封佢鋪，咁、但係都拉唔到人係嘛？就係佢個仔係嘛？鄧朴方，咁就係成個背後官倒集團嘅操控者，咁一定有私心嘅。就問題即係穩定壓到一切穩定兩樣嘢。第一，佢一個合理嘅推算就係相信咧，如果當時唔鎮壓嘅話咧，咁啊會好似西方嘅當時咧就波羅的海四小國啦，而匈牙利等等啦，就會發生咗呢個倒台效應。咁倒台就可能會推薦內戰，呢、這個就佢嘅估計啦。咁但係當然啦，內戰就未必嘅，但肯定會長期分亂又唔出奇。咁呢個係一個合理嘅推算。咁第二就係如果當時唔鎮壓嘅話咧，咁起碼佢哋自己。 即係既得利益集團亦都會受損，所以穩定壓到一齊有兩個解釋，第一穩定社會嘅壓就壓到所有人一齊，第二就穩定我嘅權力壓到你哋班牟利一齊，呢、這個就成個鄧小平嘅舉頭假設，咁呢個我哋遲啲稍後再有機會再講啦，咁留翻六四廿幾週年嘅時候再講。好，我哋呢一集咧講到中國傳統社會嘅問題去到呢度，我哋下一次再講其他唔同嘅範疇嘢啦。好，再見。
好，拜拜。